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2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了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父亲被迫害致死，女儿被枉判7年；贵州法轮功学员刘宗敏遭诬判7年；曾遭13年非法监禁，河南王俊英又面临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国保大队，以所谓清零为借口，拉网式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法轮功学员孙玉娇女士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随后几天，她的父亲孙丕进在上班时被警察绑架，第二天，孙丕进就被迫害致死，孙玉娇被劫持到临沂看守所，近日得知，孙玉娇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孙玉娇的母亲于再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多次被中共当局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曾被非法劳教，历经生死磨难，被迫流离失所10多年，于2015年8月含冤离世，年仅47岁。孙丕进、于再花夫妻两人在学练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病，女儿孙玉娇也体弱多病，而且家境十分贫寒，有幸学练法轮功后，大人孩子的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于再花从法轮大法修炼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他孝敬公婆，家庭和睦，婆家人看到了于再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有很多人相继也走入了修炼。2021年6月18日蒙阴县国保大队及蒙阴县城郊派出所警察把正在新义达瓦厂上班的孙丕进绑架，第二天家人突然被告知孙丕进去世，孙丕进的二哥二嫂和四弟被通知到现场确认死亡，当时现场有610人员和警察几十人，用各种语言恐吓孙丕进的亲人，610人员说孙丕进是跳楼自杀，亲属看到孙丕进一只眼球没了，半边头塌陷，胸腔塌陷，为了掩盖这起冤死案的真相，当局还派出人员秘密对孙丕进的亲朋监视威胁，不许他们请律师打官司上访，不许接触法轮功学员，不许说出真相，连处理赔偿费都不许说。当月26日，中共当局强制家人同意秘密火化了孙丕进的遗体。现在孙丕进的女儿孙玉娇被非法网判7年，据悉已经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黔西市法轮功学员刘宗明女士2019年7月被当地警察绑架，2021年4月刘宗明被吉兴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上诉后被吉兴关区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刘宗明现被非法关押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刘宗明的父亲在女儿被迫害的过程中悲愤去世。刘宗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酷刑迫害。2019年7月，刘宗明在出门时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随后国保大队、社区、派出所、小区物业等10几人闯入他家中，非法抄家，从早上9点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才离开，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所有法轮功书籍和7万多元现金等私人物品，并且不给家人被抢走物品的清单。刘宗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黔西市戒毒所、黔西市看守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看守所。在黔西市戒毒所内，警察指使吸毒犯人强行按住刘宗敏采集指纹。刘宗敏被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先后3次非法庭审。2021年4月，刘宗敏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万元。刘宗敏依法向七星关区中级法院上诉，被非法维持原判。同年12月23日，刘宗敏被劫持到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当地司法所剥夺家人探视权。据闽慧网报道，河南省焦作市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俊英女士2022年元月中旬遭焦作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一个月后王俊英被迫害致重病，于2022年2月20日被送入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近23年中，王俊英多次遭到焦作市公检法系统人员的绑架、抄家、关押、劳教、判刑等迫害。王俊英曾被非法关押洗脑班2次，非法抄家3次，非法刑拘3次，非法劳教2次， 非法判刑两次，累计被非法关押13年以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俊英曾遭到毒打、蹲小号、上绳等多种酷刑折磨。2007年，王俊英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焦作市公安局警察跟踪绑架，后被焦作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王俊英四次被狱警关小号，在小号共关了1年零2个月。小号高4米，长 2.5 米，宽 1.5 米，四周墙壁都是海绵，冬天非常冷，夏天闷热不透气。每顿饭只给一个鸭蛋大小的玉米面窝头，半碗汤，两三口菜，王俊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2015年8月，王俊英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不明真相人的诬告，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新乡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王俊英又面临再一次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捷克和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市中心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5日，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总统府外的拉夫广场上集体练功，吸引很多游客驻足观看。练功结束后，学员们在市中心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从总统府出发，途经老城区商业街、查理大桥、市中心老城广场、老城街区，最后游行到了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学员们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强权打压迫害，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精神和坚守真善忍的道德勇气。学员们沿途向人们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中午，学员们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向民众和游人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来到征签台，慎重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时候人们排着长队签名。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中，部分学员展示了法轮功一至五套功法，很多人驻足观看，阅读展板上面法轮功的简介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的真相。一位捷克父亲带着几个子女，在揭露迫害的展板前，认真地和孩子们讲解展板的真相内容。他告诉学员，他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20年，他要让他的孩子们知道这关于人道的事情，让他们了解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活在手机电脑的虚幻世界里。学员邀请他为反迫害签名，他带着孩子们来到征签台前，让他们阅读真相资料，并让年长的孩子签署了他们的名字。一位从越南来留学的女孩告诉学员，她要签名，因为当她看到这些真相展板资料后，非常震惊和难过有这种迫害发生，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讲真相的事情。一位年轻女士表示，法轮功修炼者只想健康做好人，中共却残酷无情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令人无法理解。他希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结束，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地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68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93%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1年刑期，一个字加判1年， 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9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
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9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20多岁的李珊珊只见过周向阳三次，而且那时周向阳还被关进了监狱，李珊珊却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书。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7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陷入冤狱之中。 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三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七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两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周向阳被非法劳教两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一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八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他就这样被关了将近一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鼓舞着他。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 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地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一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一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三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有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一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苦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四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他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珊珊第5次来到滨海监狱，这天的他 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他向玉芳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的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两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玉芳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两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五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她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禁，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两三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周向阳很好， 白胖白胖的。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他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五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一队、二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的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地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五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自从珊珊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珊珊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珊珊疼爱有加的父亲坚决反对珊珊和向阳的婚事。珊珊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珊珊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珊珊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珊珊的父亲又知道了珊珊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生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珊珊，他甚至动手毒打了珊珊一顿，还三次提出了要跟珊珊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珊珊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珊珊，然而珊珊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珊珊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珊珊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珊珊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珊珊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他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珊珊劳教期满，即便他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他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 珊珊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她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珊珊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珊珊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米76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虚弱得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亲友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7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和只见过3次面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 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